WhatsApp 到0138371027参与今天 TFM I Ask You 的话题讨论，录音或文字信息都可以哦。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杰克贾克伯。以前呢，常常都会听很多的人说呢，其实要完成学业的话呢，上到大学呢才算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状态哦。然而呢，现在这个想法呢，其实随着时代变迁，可能也在年轻人的身上呢，就是慢慢的产生了改变了。因为呢，最近我们就看到了，根据大马统计局的这个数据显示呢，我国有72.18%的学生，他们其实是不打算在完成这个 SPM 文凭之后继续升学的。这样的一个原因，主要是因为呢，他们就认为说，哎，可能读完大学出来也没有办法得到自己想要的这一份工作。那今天针对这个课题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沈博士先生呢，上节目来跟大家聊聊。欢迎你。
早安 TFM 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两位可爱主持人贾克伯还有 Joyce 啊，其实谈到这个问题呢，我们也看回这个问题的一个根本啊。就是根据大马统计局的一个统计了，其实2021年呢，我们也发现到高教部也有做一个调查，就是大学生的薪金低啊，以 SPM 资格的年轻人拿的是一样的一个薪金的情况，以致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啊。所以为何没有继续选择深造？他们会认为说，哎，我们即使拿了大学毕业文凭，可是我们的薪金还是跟 SPM 一样情况，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深造出来打工？哦，当然这样的一种情况是否能够反映实际的情况呢？哦，毕竟我们在过去经历了2年的疫情，哦，在前年爆发新冠疫情后呢，其实我们有发现到在去年呢，有 22.3% 大学毕业生进入1000到1500令吉的收入范围。如果在2021年呢，啊，你概括月薪1000令吉或以下类别大学生大概是 12.9%，就换句话说，有 35.2% 大学毕业后一业收入少过1500令吉、啊、当然如果是个2021年的大学生的收入大幅度减少，或多或少是因为疫情期间、啊、我们知道一些商业社会采取一些比较谨慎的一个态度、啊、避免被疫情再次的重创，采取一些结业聘人啊、居家作业啊、轮班制的方式啊，以致许多的人面对一些失业的问题，包括被减薪的一些问题。当然这时候大学毕业生可能或许在这样的情况下也面对同样的一些情况，就是说他们不能够获得比较高收入的一个情况了。所以至于年轻人呢就读大学与否呢，我是认为他这个只是一个升学的一个过程啊。其实我们也发现到很多年轻人也很努力的为各自自己的生活而打拼。如果说不要选择继续升大学的情况，我只能够说现在年轻人生活在一个比较安逸或是一个比较缺乏动力的一个过程我们知道今日的世界已经不同以往生活作息也不同以往以前我们的道路建设网络设备不发达，娱乐也不充足，不像今日任何的资讯娱乐就在弹指之间以前我们喜欢阅读书本今日都已经被视频或直播给取代了获取知识与资讯的一些管道也比以前来的丰富了阅读习惯也已经改变了我们过去呢我们都习惯搭校车现在校车也少了父母都是在送孩子上下学，所以现在不同的是今日生活已经不同过往早期我等祖父辈南来开垦这片土地，到了父辈我们这一辈努力经营下我们的孩子们基本上都有一个基本的一瓦遮头也经过了一个比较安逸的日子，所以生活环境与生活素质绝对比过往来得高这是我认为个人认为最大的问题来自安逸的生活使得一些年轻人他会失去了一个目标还有一些人生的动力。
想回应 TFM I Ask You 今天的话题讨论，来吧 WhatsApp 到0138371027。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杰克贾克伯。那你刚刚其实就提到嘛，因为这个安逸的生活然后失去动力，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现象之后对于这个教育体系会带来怎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对，我们刚才回到一个根本，就是2021年基本上那个大学生的薪金普遍都是减少了，它比起过去的10年的情况来减少，或多或许是因为疫情的一些影响当然如果这样的一种情况它在接下来的几年是持续发生下去的话，当然很多人都会在考虑需要不需要继续升学的一种状况为什么你拿大学文凭跟 HPM 的文凭同样拥有一样的收入，对他们来讲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就是当一手中的一纸文凭不再以收入成正比，当然对现有的一个教育体制就会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会出现一些低升学历的情况 可是我们更在意的是今日的教育体系是否已经过时或过于传统其实呢教育体制必须与时并进今日我们孩子我们看到还是背着一个很沉重的书包这个书包差不多10多公斤我们孩子还没有熟读课本呢就已经被书本的厚重伤了腰椎了如今我认为说已经是个数字要动的时代年轻人已经从笔记本或是手机或是社交媒体或是 YouTube 来获取知识或是资讯阅读习惯已经改变了请问我们的教育方式可曾有改进还是一样的用教科书课本作业那种模式我们是否有那种数码的课堂那种就教育模式这是我们正在考虑的所以无可否认的过去至今大马的教育体系都是停留在应试的教育为主再加上这个公立社会的一个趋势下我们的父母我们知道再穷也不能穷教育吧孩子要个个都是状元啊要补习啊学业成绩要好啊才可以进入大学所以这样的一种情况其实教育部在2021年废除小六评估考试 UPSR 我是认为那个是获得鼓励了因为我们知道小学生的一个教育的目标就是要让他们培养跟学习乐趣读书的乐趣而不是以考数为重当然到了今年教育部再次废除了 PT3 而改以全面评估学生的学习方式这样的一个改变有人觉得会操之过急会不会很应景因为我们知道教育部在这方面的话它是否已经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教育大蓝图如何有效的一个教育单位学校相结合去有效的去督导与培养学生的学习乐趣这些疑问我们永远不会获得解答的因为我们不懂它的一个具体的运作怎样落实去评估怎样能够让学生少了一个考试的一个评估考试的一个环节他能够获得身心灵的一个教育的健全的一个发展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教育部的一些朝令夕改的一些问题我们发现到学生永远是教育界的一个小白鼠尤其是实验室的小白鼠所以我认为说教育部的这种经常性朝令夕改这正是会不会三天两头一个样因为我们也发现到如果初中那三年如果没有一个评估的考试是否也因为如此限制了没有让孩子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学习的模式跟途径因为学生知道说有一个评估考试了我这三年要怎么努力我才能够上到高中嘛忽然间他废除了这学生是否能够适从会不会让学生因此而变得很松懈下来为什么已经不用考试了我肯定能够上高中了所以在小学的六年再加一个高中的三年前后两年相续的一个推行这是不是会不会操之过急所以我们还是认为说教育部在除了这样的一个政策方面他有没有很努力的在制度上去完善以奖励学校以老师的制度让教育单位呢学校单位呢发挥绩效让学生能融进学习的环境里而不是学生那种被动式的一种学习模式他是乏味的就是教科书我教你什么你读什么你学什么这样对他们能够培养他们那个学习乐趣吗我相信是无法能够去掌握那种学习的一个乐趣
而且你刚刚你提到的这一些呢确实真的都是我觉得不只是老师我觉得家长甚至是我们社会大众都需要去思考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
TFM I ask you 今天要问你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杰伊克贾克伯那其实刚刚说回我们今天的这个新闻因为呢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已经开始慢慢的去改观了嘛就认为说可能不管怎么样努力都好呢可能真的薪金方面啦也不会获得调整或者是在工作方面也不能就是让自己称心如意的所以其实你觉得说有关当局他们可以怎么样的就是向青少年去传递一个比较正确的讯息还是说我们采用这个全人教育会不会有效呢
其实呢我们还是认为说马来西亚的一些政府的一些政策方面他们缺乏了一种比较公益性的一些广告比较有那种启迪性启发性的一些广告去普及到基层的一些老百姓其实传递的方式不很难传递正确信息的方式不很难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懂了网络社交媒体已经是主导了现在一些年轻人阅读获取知识的一些管道所以这些教育部门也好任何的部门也好他们必须有效的通过一些视频的制作去植入一些广告去植入这些社交媒体啊 Instagram 啊 Facebook 啊 Twitter 啊 YouTube 啊这些方式让这些我们时下年轻人因为他们经常去获取 YouTube 的一些资讯而间中他们可以看到这些广告 好，当然广告方式我们也必须要强调多种语言去宣导，因为我们国家是一个多元种族的特性，在制动整个教育政策包括大方向方面必须以各族为一个考量的一个基础啊，我认为这个才能够是帮忙到年轻人看到这些资讯之后能一目了然啊，知道知识的重要性啊，为什么我们要去上学啊，这样的一种情况。当然提到全人教育是否有效啊，其实全人教育啊，就是回到教育的根本啊，强调的目的是在于人啊，重点还是在于人啊，意义还是在于人啊。当然我们知道除了全人教育我们还有赏识教育啊，我们有很多个类的一种培养学生的一个教育方法。其实回到教育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本质，它的最终的目标就是育人啊，教育的育而育人啊。啊，为什么？我认为说学习强化了内在啊，知识丰富了外在啊，只要我们内在我们内心的涵养啊，我们遵循一种学习掌握知识的一种过程中，我们会掌握知道啊一个做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涵养啊。当然我们也知道说通过学习我们能够更丰富自己啊，我认为那个才是一个教育的一个本质。所以我觉得教育它必须从人方面多给予着手哦，去怎样去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哦，怎样去将一些有效的一些传统的一些德育的一些问题给予有效的传承，才回到去获取知识这个层面，我认为那个还是比较重要的。
TFM I Ask You 每天为你准备一个话题，让你畅所欲言。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这一课贾克博。在还没有结束我们今天这个课题之前，就想问问看一下博斯有没有什么是想要再一次的补充的吗
？OK， 其实呢，教育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一个磐石哈。过去学校是应试考试哈，应试教育就是为了学生提供一个公平考试的一个平台。但是对于学生个人的一个发展而言呢，特别是我们所谓的德智体群美啊这些发展，它是有一些障碍的。为什么？因为学生都忙着在学习、去补习、去应对考试，学生如何在这一方面去获得启迪？在他们在青涩的一个少年时代、求学时代，他们是最有效能够去学习、去成长的一个地方哈。所以如果学生获得充足的学习和补习，基本上成绩一定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有没有人告诉这些年轻的同学们我们的下一代们关于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人生还有远方何时这些东西，这是我们要提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督导家长没有督导，最后社会环境会对青少年直接带来一些心理状态的影响。他才提到了特别是其实青少年特别早熟在 YouTube 资讯的获取，网络世界是不设防的资讯好坏参差不齐如果没有加以督导学生很容易在思维上、在个人的一种涵养上容易行差打错因此我认为在这个时代父母的陪伴是非常重要特别是在沟通这部分我们别让青少年成为社会上最弱势的一群他们是我们的未来，所以我们不要让他们成为最弱势的一群会是一种起哄的一个年代我们需要给他们一个正确的一个世界观人生观让他们小学中学的一个教育的过程中做一个价值的观的一个养成那个是最为重要这是我小小的补充。
而且呢，我非常赞同的博斯所说的，这沟通呢，确实真的非常的重要。不要认为说，可能孩子啊，可能到上到中学已经开始慢慢的叛逆了，然后就觉得说沟通不来还是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尝试的去沟通，这样的话呢，可能才可以从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得到说，他们究竟在想什么，或者是他们想要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呢，再尽量的去看可以怎么样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当然，今天呢，也是非常谢谢博斯呢上到节目来跟大家聊这么多，谢谢你。
谢谢贾克波谢谢 TFM 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